欢迎莅临台北市立美术馆参加摩登生活台湾建筑1949-1983开幕典礼暨记者会。首先让我们欢迎
收听都市人啦，
哪次不都是人。摩登生活的记者会
都是人啦。
欢迎收听都市，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摩登生活。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需不需要，就是要不要张扬，
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那一天当天的感觉，我一直想说我发文跟大家讲我们去记者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小题大做。
没有吧、
就是会觉得有一点开心，因为毕竟
就蛮有趣的，
我们是以媒体的身份被邀请，但又不知道他们想不想我们这么认真的去宣传跟大家讲说我们在记者会这件事情。
你应该是指心态而已吧。
对啊，都是啊，就是我在想我的心态、
你想这么多、
会啊，我想很多、
很假的。
我就是我还想说他们有想要我们很认真的开箱吗，就怎样，我就会想很多。我就是我会想到底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但你很明显去到现场就知道他就是邀请几个有趣的人去参加，那如果说什么凑个人头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但其实没有关系啊，就是都开心啊。
就我那你干嘛想那么多
啊，我就是会想嘛，我只是刚好就有这个机会可以表达我的想法。
你好酷哦，你好像一个酷妈哦。像你想那么多，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想说诶，星期五下午，诶，星期五下午请假好像是一件蛮爽的事。
因为我知道这档展览从发想筹备研究的过程，很多朋友的参与，所以特别期待。那我有一些话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身在台湾，到底什么是台湾的建筑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去思考。
前提之下，从大概2021年底开始，我们就筹备了超过3年的时间，来进行今天这个展览的前期的研究。常常只关注到这个建筑的实用性，或者是它的这个外观的造型而已，那却忽略了建筑它跟人、跟生活、跟社会、跟文化，甚至于跟历史的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连接。
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有在展场遇到很久不见的建筑家祥仔，
对，
然后也尬聊了一波，然后刚好就是
因为我们早就觉得他会去，因为他明明是龙头，
对啊，想说转个头应该看到他，因为他高高的嘛，
啊，真的真的在。
然后刚好他在跟那个王靖坤聊天，就台湾住宅建筑协会的秘书长，
那没错，
对，然后我们刚好算是有稍微认识了一下啦，
就是一开头就聊一点辛辣话题，
对，然后其他本人就是超级友善，超好聊的。
就是看来秘书长我们以为就是很严肃啊，也没有，
就很会 social 的人啊，然后可能对
蛮好笑的，
对建筑媒体真的是蛮有热情的感觉，对吧，蛮好笑的，是吗？
蛮好笑的、就是
有喜感。
其实我觉得
越讲越不对，
自己觉得就是设计学院的学生都蛮会讲话的，
对啊，因为他也是建筑念建筑出身的，然后转战建筑媒体，然后凭着我觉得应该凭着他的干话能力跟交际能力，所以才能游刃有余的感觉，我觉得就是真的遇到很多大佬，我们来一一唱名。当然一个就是王俊雄嘛，王俊雄就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
嘿，
然后王俊雄就是各大活动已经看得到啊，
应该没有人不认识王俊雄吧，
就讲话会有点卡，但其实没有紧张，然后很顺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
对，然后我跟他的渊源大概是中正纪念堂的时候分享讲座、他那时候是主持人嘛，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跟他渊源应该是上一份工作，但
对对对对，
我猜他应该已经忘记我，因为
他应该都不记得啊，他看这么多人。
对，因为我们就是差不多同个圈子，然后这个圈子就是会一直遇到差不多的人、
但他确实对这种场合太熟悉了，就是在上面讲话也不会尴尬，然后也很顺，这样不是那个文字上的顺，就是心态上很顺。
干嘛？然后 而且我说我那一天就是听下来，我觉得建筑人都很会讲话，就真的是从王俊雄老师，然后你到你接下来唱名的每一个人，我觉得都超会讲话，怎么练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就是词汇都蛮够用的感觉。
哦、然后有遇到黄神远，大家肯定不会记得我们。
是，
然后有廖明斌，廖明斌是我在东海有上真切的构筑这堂课程，然后他是当我们老师。
对，我原本不太知道是谁，发现他认识超多人的。
对，他好像跟黄生远很好、欸、一直在跟黄生远聊天。哦，然后遇到张叔，蛮意外的。
嗯，
张叔就是我老师的老师嘛，然后我有去他们事务所面试过，聊过几句。
他也是很高哎、欸，
很高啊，很有气势哎、欸。
嗯，就是一个有气势的爷爷、嗯。
然后遇到曾伟，就现在的东海系主任，也是我设计课的老师。然后黄少宇啊，也是之前苹果图的老师。然后林天
哦。难怪我对黄少宇有点印象，
嗯，
因为 我可能是好像对这种建筑界的
女孩
就是漂亮的女老师我都会特别有印象、
哦、然后林天那郭旭元黄惠美
哦，对，黄惠美是就是讲话有游刃有余的女孩，
又是女孩，哇，就女生嘛，为什么要叫女孩？
不知道，我现在都喜欢叫男孩。
你这样有点刻板印象哎。
没有啊，就是我都喜欢。
好像男生就是男生，但女生就变女孩。
没有，我都说男孩啊。
哦，是的、哦，
这是我在羽球场上讲的讲法，
就建筑大男孩。
啊就是因为我们那边年纪差太多，所以我都会用男孩来概称、
哦。那你遇到张叔，绝对不会说他是男孩啊？
也可以，就是
屁啦，有看起来这么凶的男孩吗？
可以啊。
然后那时候副市长林奕华有到现场，
对他有就是大概讲说我们就是市府资源之类的。
对对对，那当然也包括那个吴世耀委员，
对，
肯定他会出现的。
他其实真的在文化界算蛮有名的，然后
尤其是建筑这一块啦。
他那天讲的我就是感动涕零的，这样就是他
就讲的蛮好，而且他把展场整个概念跟整个顺序带过一块、嗯、带过一轮，
然后
很快
他的生活经验什么的，
对对对对，蛮会讲话的，
蛮厉害的。
我自始至终还是一个文化人，那我很谢谢我今天从立法院要出来到这里的心情非常的雀跃。我坐在车上就从立法院到圆山中山北路的这个轴线，我仔细的去看了沿街的街景的建筑，我看到监察院，我看到台北车站，我看到被拆掉要重建的国宾饭店，我看到光点，那是当时的美国领事馆，我又看到嘉兴水泥，我又一路的看到，当然最后我会经过1983年落成的北美馆，这对于我们这个展览的那个断点的意义很重要。当然我会看到轴线的顶端是圆山大饭店，而且当中还有一个新的建筑，就是林友涵有没有来？林友涵帮忙刚设计落成的这个阳性大楼、阳性银行。我要做这个分享，是我们都没有停下来过，看看我们城市里头的建筑。
那基本上这次的展览就叫做摩登生活，台湾建筑1949到1983。1949大概就是二战结束，南京国民政府迁徙来台的那个时间点。
所以已经就是开始有比较华的建筑，应该是这样讲。
对，就开始有一些文化的冲突了，因为等于是你把，就开始有人把中国大陆式的那种生活模式、文化经验跟在地开始融合。然后就形成多元的。
你在这个节目讲中国大陆，我都不知道会不会被讨厌。
会吗？因为如果你要说你要回到1949，那你就叫它中国大陆啊。
哦，是。
对啊，
哦、
但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叫中国。
好，
很政治正确吧？
对，还是要讲
非常政治正确吧。然后它就是开始形成很多元而且现代性的意义与内涵的新生活，所以开始有建筑开始有一些有趣的变化。然后他到的这个1983年是刚好北美馆落成的时间点，
蛮刻意的。
对，也说刻意，也说他可能抓不到要到什么时候嘛，
干脆
哎，我要到1990吗？一个整数吗？还是1992？好像太长了，
还是2000年？
对啊，然后基本上展览就是阐明这个时期的新生活文化形貌是透过整个文化体制的政策不断的被改变，然后不断的吸收，就是不管是
文化体制的政策哦，
对啊。
哇，这么难懂的一个字眼。
反正我们大家听文化，然后听什么社会价值观，听体制，我们就有个概念那样就好。你不用去咬文嚼字说它到底是什么。
我的想法应该就是社会的演变啊，因为它伴随着一些经济上啊，或者是国际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然后导致我们就是应该说对、啊、体制啊，就是社会的转变、结构的改变。
对，一样就一样意思嘛。
对，但是它小到至于就是生活的改变，
生活上的也有稍微透露。嗯， 然后主要就是包括从那时候有美元引进一些美国的文化，然后到开始觉得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最开始有一些复古的东西出来，然后到中国现代，到后面比较迈向一个摩登的时代。那我觉得这个摩登的词其实蛮有趣的
，modern 吗？
因为摩登大家一听一定会觉得很复古嘛，
就是
你穿得很摩登嘞，绝对不会是说你穿得很时尚啊。
就是好像摩登会跟摩登复古好像都会这样讲，对不
对？
对，
因为摩登跟当代它的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明明就是 modern 啊。
但 modern 这个词当初出现的时候也是过去啊，然后从 modern 开始音译到摩登的时候就存在于那个时代嘛。所以它就比较像是一种复古潮流。
所以摩登跟现代这两个中文字其实不同，但它英文都是一样
的。就摩登跟现代，跟摩跟当代都不一样，
还是就是正确的定义？
正确的定义，而且也是这个展览用摩登的原因，我觉得。哦。然后，如果你比较精确来讲，摩登比较像是从1950年代开始这个词出现的时尚，所以是复古时尚。
哦。
是那时候觉得时尚，
所以是以前的现代。
对，像摩登大圣嘛。
所以以前的现代就不是现代了嘛？所以以前的。
你可以想象
未来也不是未来，
对啊，你可以像我们现在2024想的2025，我们会有一个科技的想象，比如说有飞船什么的，
嗯，但
是跟
在2025，
对啊，2050啊，
2050再回头看，你都觉得我们现在想的很复古，
不是？就我们现在想的2050，跟比如说1900年代想的2050，它虽然我们想的是同个未来，但是我们的未来会因为文化时代的差异会有不一样，
嗯，
所以摩登这个词，我觉得定义的蛮有趣的，虽然可能不是非常精确，但很有趣嘛。
而且我觉得这整个展览如果没有摩登生活这四个字应该不会有人想去看，
比较亲民一点啊，
台湾建筑，
台湾建筑1949，
感觉就是要翻开一本书
演变展，
蛮难看的感觉，
对啊。然后基本上展览分成六个字体，就是从美元到中国复古、中国现代、在地现代到非典型和新生活，
刚好就六间展间这样
是吗？
差不多啊，是吧？
我不确定诶，
我觉得差不多诶，
差不多什么意思？
六到八间，就是它顶会只会变多，不会变少，
哦，至少有一间。
对对，可能导览有一间这样子。我们其实有去看，但是已经忘记。我们是真的就是第一批进去看的人啊。
那就是听刚刚那个介绍，基本上就知道整个展览就是用比较上位的文化变迁这件事情去看待建筑跟社会的一些交互作用关系。
嗯，
然后因为就是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建成环境的很大一部分嘛。所以基本上与时代的文化它确实脱离不了关系，所以我们常会听到比如说像是什么建筑是反射历史的镜子，或是什么建筑会反映时代的价值观，这件事情就是肯定存在的事情，但你没办法这么明确的去定义，所以基本上整个策展就是以这个概念去回推台湾的历史，这样
小从建筑来看大台湾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但因为文化包括很多层面嘛，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经济状况、消费有习惯等等，所以你当你要落实到建筑跟文化扯上关系的时候，它不会这么具象，但它确实是存在关系的。
对，
然后其实很多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人民生活的照片在展览里面也会稍微透露出来，
对，或那个年代的画作，
对，就让你对那个时代有一点想象，
嗯，
然后再看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建筑这样子。
一直希望我们可以透过建筑去理解台湾，同样的我们也要从台湾的社会来看看建筑，这是一个交相运作互相相牵的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台湾社会的重点。所以我要再次说，建筑就是文化，建筑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实用性、物理性、功能性，它绝对就是有刚刚王老师讲的，俊杰老师说的，它有它的社会性，它有它的时代性，它有它的台湾的文化性。
那我们快速介绍一下，就是这几个时代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分类啦，
七个分类。
所以北美馆等一下会寄发票过来，
什么意思？
我们帮他业配这样，
没关系啊。
应该是我们要寄发票过去，
怎么没关系？好，是我们要寄发票过去哦，
请钱啊。就我刚看的时候，我就跟慧文讲说，这根本就是我们以前学的东西，就从我们以前那个在成大的时候，
就台湾历史，
对啊，
台湾建筑史，对啊。
然后加上我在研究所的时候，也是一直会上到类似的课。然后不管是就是 我上老王的课啊，或者是上其他就是建筑相关背景老师的课，他们一定都会带到这个历史渊源的。
对，就他基本上已经很显学了，只是选在这个时间点在北美馆整理出现给大家知道嘛。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你去看书，就是可能有几十本书都有在写台湾建筑史的东西，嗯，大概都是这样的事情，
差不多。
但既然它出现在北美馆，出现在美术馆，它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展示嘛。
而且因为它资源太充足了，就是可能跟老师们啊，然后跟学生们合作，然后加上再去收集大量文献资料，然后二手资料，然后
而且可能
挖出一些东西。
对，而且展览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比一本书还要来得更精确或更详尽，但它确实就是把这件事情推向大众的一个很大的，
对啊，
就是很有效的方法。
嗯，
那一开始的序曲是主要是指战后初期的混乱局势，然后这时候主要也是日本营建体系跟战后的中华民国交接的时候，然后去影响，就是那时候开始有一些什么去日本化、在中国化的政策，然后也会间接的影响到台湾的建筑这样子。哦，然后接着到美元是1951年开始获得美国经济的援助。所以开始进入一种美国文化圈的想象，
这个大家应该都蛮有感的吧？这历史课本啊，或者是你去看一些去相关文献，一定都会提到美元那个时代的建
筑，大概应该都有概念啊。
对，就是你不是圈子内的人，我觉得都会有概念说，哦，哪些建筑风格或者是、哦、
会有
会吧？
这么厉害哦！
哎呀，是，其实我
会吗？
自以为是了。
可是你想到美元建筑，我想到出来什么啊？
就是民生社区啊。
哦。
对啊，这应该是蛮又显学了。好，我自以为是的显学。
应该说大家都知道有美元这个时期，
是，
但是不会知道它跟建筑
什么。
对对对，就你心目中没办法浮现，哎，原来这个建筑是这个状态下出现的，也很难想象出来。
就是有一些美式现代性啊。
对，那时候的现代性其实不只包括建筑，当然包括就是一些农业、交通、水利、电力、教育，就是很多事情都反映到美国文化身上。啊，当然我们展览是着重在就是。公共住宅跟都市发展的上面文化的影响这样子，然后在美元之后就接到了中国复古，那这其实蛮有直接的关联，因为20世纪初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基督教，
嗯哼，
然后开始有倡导一些本色运动或是天主教倡导的中国化主张，然后主要也是因为可能太多的文化进入之后开始反思说，那我们中国的东西在哪里，所以开始出现一些是用比较现代的建材，像是钢筋混凝土或钢材，一些现代的结构体去外仿中国古代的木构造的外观，主要就是台基、屋身、屋顶的三段式构成。
这个跟好，你接着下去讲。
你说下个时代了？
对啊，到底差在哪？
中国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国复古比较像是他想要中国的复古的那个语汇，
嗯，
他那些语汇要出现。那中国现在反而是它是一个无官方支持，是一场由某些建筑师自主发起的运动。不只是只想要纯粹的仿古或复古，然后他也不想要跟随西方的现代建筑，所以他主要就是有一种就是报复性的责任的感觉，是想要发扬中国文化，但是是以西方的现代建筑的发展脉络为基础去发展有特色的中国文化。
大红哦。
对啊，肯定是王大红啊。就是王大红跟贝聿铭就是两条路嘛。王大红就不断在思考说，如果时代已经演变到这个时代了，那就你一昧仿古其实的意义不大，因为仿古的东西它是仿嘛，它比不上真的古啊。
哦，他自己要创一个古的概念吗？
对，它等于是在中国的风格跟现代的风格创造一种新的感受这样子。
Mixed 是不是？
对，就大家看那个国父纪念馆一定很有感吧，就是你永远不会看到很旧的建筑突然飞檐是这样飞起来的，
哦，
然后一个入口是这样做出来的，它里面有一些现代建筑的操作手法嘛。
So ga。
然后当然中国现代之后就变成在地现代，就从1950末期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然后开始慢慢脱离就是中国的那套包袱，可以说包袱嘛，
就是啊，我们不要中国啦，我们现在台湾只能台湾学自己的东西，
因为你现代的东西这么多之后
发现打不回大陆了，
可能是一个原因啦，但是你中国东西这么多之后你又要好像你又被绑住的感觉，因为你现在的东西其实可以很多地方可以发挥，
这个，
但如果你
民国四十几年末期可能真的觉得有点难打回去了，干脆落地算了
应该说很难发挥了，我觉得，就是你要硬要有一个中国的新的中国式的建筑会绑手绑脚，所以开始比较广泛吸收欧美日式的影响，然后开始孕育很多比较特别的，然后属于台湾在东亚这个建筑这个国际的一个建筑地位，
因地制宜啊。
然后下面两个时期，一个是非典型，一个是新生活。非典型就是其实就它比较难定义啦，就是这种东西出现也很合理嘛，因为建筑的创造都是因为建筑师事务所团队，那个团队要怎么做，就是虽然大家是在那个文化脉络下生长，但哪一个人突然发神经，不是发神经，哪个突然想要跳脱框架去创造有些有的没的事情，那很难讲嘛。 所以他把很多比较没办法定义的时间的语汇去把它归类到非典型的部分里面，
需要啦，不然就放不进来，不知道放不进来。
对啊，但确实它也是蛮有特色的，也属于台湾这种多元化会产生的东西。然后最后是新生活，新生活就是一样是跟着经济起飞跟都市化，因为到2000年其实居住在都市人口已经高达78了，然后财富的增加和外来影响开始居民对居住生活的品质也慢慢的更加的有想象，所以在这个过程主要是私部门开始对于台湾居住发展的影响开始超过了公部门，
嗯哼，
那建筑的专业逐渐走向一些商业化，就开始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建设公司开始创造一些
集合
住宅新的生活想象，这样
上半大楼，
没错。
那非常的感谢啊，所有参与的学校老师跟同学，大家共同透过这个建筑的展览，让市民了解建筑跟我们生活的另外一层的这种更深刻的意义。
什么啊？
那其实听下来，大概这个展览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大家能用建筑的变化的角度去理解台湾文化的转变，然后以及两者之间互相辩证的关系。那其实我们看到后来，我们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建筑展览嘛，所以它其实不会很认真的对你上历史课，它不会跟你讲就是每个时期台湾发生什么事情，反而是直接的啪啪啪就把建筑的平立面秀出来给你看。
也是有啦，可能导演的时候会
导演，那其实很少。
嗯、
展览的大部分内容都还是平立面或模型和摄影作品，所以它比较像是很间接很抽象的用比较感性而且有趣的方式去看待建筑战后文化的转变脉络，就你得从建筑的图面开这件事情去感受到比较上位比较抽象一点的文化转变、这件事情，我觉得算蛮有趣的，但可能没那么直接，就他们的连接其实有限。
你说的连接是他这个展览跟那个时期，哎、欸，那个这个选的建筑跟那个时期，
应该
因为我想的是这些建筑有没有真的代表那个时期，就它的代表性到底够不够？
啊、
对啊，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策展人，我一定会想说，哎、欸，那我要选哪一个时期代表中国现代？
就是有点刻意的选择嘛，就是是先你先选了这些建筑才去分类。还是你先有这些时间点的分类，你才选建筑？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不会，我觉得可能比较会像是先选建筑啦，因为毕竟展览的重点还是建筑本身嘛，他得选一些有趣的建筑。
我只是觉得说，就是反正我们就是不需要知道这个脉络嘛，但是他有放一些，一定会放一些有趣的东西进来，但是只是逛起来会还是会有一种。就是我进到这个展间，我知道这边展间要讲就是中国现代，但是我没有感受到那个中国现代那个时期的生活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对啊，就是虽然它是感觉摩登生活，虽然是一个把这个展览
生活感的感觉，
对，但是感觉还是有一点没有办法直接想象到那个年代的氛围或者是那个年代的状态是怎样。
嗯，
就是我如果是一个圈外人，我觉得、
对对对，
看这个展，我还是会有一点觉得枯燥。或是有一点觉得还是有距离感、所以这个展览应该是要跟你讲啊，那个时期是怎样的情形之下才导致这些。
你说应该要这样比较好。
对啊，就是会有一个、或者是不知道，我觉得展览手法这件事情，就我也在跟慧伟讨论说，到底怎么样才会更亲民一 点。
因为其实在记者会的时候，不管是馆长或者是那个吴思瑶、
对，
就是都有提到说，这个展览很有趣的，就是因为他把台湾文化生活，就是社会价值观转变的脉络。去映射到建筑上，然后不管是展览的介绍或展览简介都写到说，建筑在这时候是变成一种类似观望镜吗？还是什么忘记他的说法了，就他开始去观望台湾社会的转变。但这件事情虽然是可能大众比较觉得感兴趣的事情，但你确实在展览的过程中你很难很直接感受这些事情，因为回归到这个展览本身，它还是比较像是一个建筑展览，就它的精彩程度不是说它每个建筑可以说明这个社会文化脉络是什么，它的精彩程度是在于每个建筑本身。
对啊，就是你撇开这些脉络的话，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作品，然后它资料也很够。
对，然后其实更抽象的表达就是你可以从这个建筑的平面就是很机能性嘛，
嗯，
你可以知道哪边是什么浴室，哪边是什么屠宰空间，哪边是买卖东西的地方，但你可以从这些平面的组织开始意识到某种就是很上位的文化脉络价值观，就那个东西是有点抽象，但是你可以稍微从它的平立坡去感受那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才有办法意识到。嗯，那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会很难进入每个建筑的状况，你可能就还是以模型或照片为主。
但模型真的还是蛮漂亮，不得不称赞。
对啊，漂亮就是压榨各个学校的学生。
没有压榨啦，干嘛？
应该是有给薪吧？没关系啊，反正
合作单位
学生的时间是最最什么？
最多的，
最不值钱的。
哎、欸。
然后我们有几个展览延伸的议题可以稍微思考一下。那第一个是说我们该从什么时候回头看，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是我知道这个展览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历史一直都在嘛，历史一直都在那，那些建筑一直都在那，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回头看二十世纪这段时间的台湾建筑？
你说为什么要这时候办展吗？
对，当然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北美馆40周年，然后刚好
庆祝40周年，
对，然后刚好40周年，然后这个所以这个展览的时间点也就停在刚好1983年，但这就是一个说法嘛，因为其实本身是没什么关系的。那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包括很复杂的政治权力因素。
你都要选举吗？已经选完了啦，
也不一定选举，或是刚好有比如说那个立法委员的加持，或刚好台湾的建筑生态到一个很成熟的环境、然后开始有人有学校愿意去做整理这件事情，所以开始在这个时间点台湾建筑这个时代台湾建筑得以在这个时间点向大众介绍自己，刚好是天时地利人和也有可能。但我觉得蛮好奇的，就是因为那些建筑确实都在嘛，然后写这些建筑的介绍也一直都在，那开始这个时间点走入美术馆 跟大家介绍自己的时候，这件时间点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身为一个之前蛮想策展的人就对，我觉得对策展者来讲其实蛮任性的
是这样没错了。
对啊，就是我什么时候想策一个从什么挖个内容的展其实都没有关系，就是
对啊，
你想策就策，你不太需要跟大家论述你的策展背后的原因。
应该说如果你有特别的原因你愿意讲出来会加分这个展览的话，那可能会嘛。啊，如果没有就不用特别
交代。但是我觉得你讨论说我们该什么时候回头看还蛮有趣，因为毕竟断点这件事情可能可以再讲一个故事出来啊，就是纵使它今天不是一个展览，它是一本书好了，就是这本书断点应该断在哪。应该说我们开始讲一件很gay bye的话，在这个历史洪流之下，我们要怎么去分类台湾的就是演变，就是你觉得台湾哪时候演变需要一个断点让你记录这件事情？
哦，就是有点像，因为想象历史洪流嘛，就是一个洪流，就是很多水。
对啊，
很多水，就是你闭上眼睛就是可能很多文字或很多历史照片，然后在溪流上这样子，然后知道你什么时候要盖一个水坝墙，然后把它断在这个时间点，然后在这个墙上去印出这些历史让大家看，这样子，要不然历史洪流就一直下去啊。
对啊，然后可能或许它停在北美馆落成，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哦，反正我们是北美馆，就停在我们这里，其实也蛮好笑的，蛮可爱的。
然后第二个延伸的议题是，所以你觉得什么是台湾的建筑？
我以为想说是什么大灾问，
因为吴思瑶
请定义台湾的建筑，
因为吴思瑶当天记者会，他就有问他的是秘书吗还是什么，反正有一个助理啦，他说是大概30出的男生吧，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助理回答说，宜兰传艺中心，因为有红砖啊，有一些传统的中国语汇。
宜兰传艺中心是陈江所的作品哦。
然后吴思瑶当下就说，就是你看，就是像什么年轻人，
哎、欸，不是啊，我讲错，好，再段剪掉，
没关系啊。不用解了。然后吴思瑶当下就说，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对台湾的就是建筑的认知，就是他也没有很贬义的讲，但是听起来有一点就是在就是是红砖，然后是中国传统一些语汇什么之类的，就是如果这个问题问你或是问我会想到什么是台湾建筑，然后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是想到布登公寓。布登公寓就是基本上就是指4-5层楼的无电梯级的住宅啦，就中间有一个扣，然后旁边是单元的住宅，然后它是在1920年开始出现的，然后比较多在台北出现的时候是在60至70年代，然后也成为就是台湾最普遍的都市住宅集合住宅。然后我在布登公寓之后又想到南机场公寓，南机场公寓在展览也有出现照片，然后还有华江整宅。然后我想到这些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台湾，然后这个台湾其实是很刻板印象的台湾，包括就是对台湾人个性的想象，就那个时代啊，就是那种要爬楼梯，然后有一些邻里关系，然后生活感，然后圆滑， 然后打拼经济等等，就那个时代的人会映射到那个时代的建筑，然后所以布登公寓啊或南机场好像等等，就是我觉得比较多是对于台湾的印象，因为它知名性够足嘛，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台湾的建筑是这个状态。
那都台北、欸，你大台北、哦、
布登公寓也有在其他地方出现吧？
很少啦，你看中南部根本不会有。
其实中南部还就是那时候还来不及盖集合住宅，
我们不需要集合住宅，
你都透天吼，不然你会想到什么？
其实我也蛮喜欢布登公寓，就是因为你问我一定不准啊，因为我是做天桥研究人，就是我就是很喜欢生活感、嗯、就是我很喜欢因为生活感而衍生出来奇怪的构造，
所以你可能会选铁皮屋。
没有，就
铁皮屋最有生命力了。
对啊，就是铁皮屋吗？我其实对铁皮屋没有什么研究、oh. 但是公寓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有生活感然后又有点有趣的一个构造物、对啊，就是因为你要我讲我可能会讲三合院，
因为这个问三合院哦、
啊、合院式住宅之类
不行啊，三合院那我们不是中国的，我们是台湾的，
因为台湾有发展出自己台湾特色的三合院啊。
但你讲到三合院这个词，你不可能比得赢中国啊。
哦、oh, 我没有比赢啊、oh. 我只想要谦虚的觉得台湾三合院也蛮有特色的而已啊。哦、oh. 就是毕竟它也是一个从南到北一个时代的北，就是时代的产物。嗯、oh. 就那个年代有嗲、啊、然后有一个生活感的营造、嗯、然后你一定需要就是这样什么几条龙什么蛙哥的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嗯，就它可能也是一个当代就是那个年代很酷的建筑了。嗯，
但像你回答这个，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再延伸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到台湾的建筑，像我想到布登公寓，布登公寓已经是60、70年代的东西了。嗯，然后你想到了三合院，三合院可能是
阿公的年代，
19世纪的东西吧，就有的东西。对，所以我们想到台湾建筑都好像是以前的台湾经济起飞那时候，甚至更以前。
你说你不会想到那个
现在的
什么附近那些建案之类的？
对啊，意思就是说，就你想到台湾建筑，那我们都想到以前的。那万一在50年后，我们想到台湾建筑，还是布登公寓吗？
然后公寓那时候已经变古迹了吧？
就是等于你想到三合院的概念吧？
对啊。
所以这个问题延伸下个议题，就是如果台湾建筑在过，就是台湾的建筑，我们都觉得是在过去，那现在是什么，或是未来是什么？
啊，是宜兰表演艺术中心啊，补充一下，突然想到了。
然后因为就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群人的集体生活方式嘛。反正对于文化不同的层面的讨论，大概都是跟几个关键字有关，像什么时间啊、娱乐、创意或国际化等等。那其实这个疑问是说，因为展览的最后是停在新生活嘛，然后新生活是被定义在1983年北美馆的落成时间，然后在展览的内容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台湾其实是充满历史、充满文化的，嗯，然后包括一些多元的状况跟那个转变，它都是很也不是很明显，就是很有活力的，
对，
很挣扎的之类的。但像在这个之后，从1983年到2024这段时间，或者是说在2024之后，
你说我们不挣扎了？
对，或者说在未来50年、100年后，就是如果美术馆它还要开始办一个属于台湾在地一段时间的建筑，那这样的展览，这些建筑还能够反映时代价值观这样的展览吗？
嗯，的确蛮值得深思的。
就变成比如说我们50年后的小朋友，他开始说，诶，你觉得什么是台湾建筑？那他真的很难，就是他要讲出什么？
金城武哦。
啊，建案哦，不可能啊！你那个建案到处都一样啊，它就不会是符合台湾啊。
不会啦，还是有一些特色的建筑，只是我觉得它跟生活感比较远。
但其实这个问题，它就是当然背后跟国际化、全球化、资本化有关系。它其实重点不是在于说我们台湾建筑是不是有没有办法还会反映时代的价值观，重点是其实时代的价值观是不是就因为这些状态会趋向扁平化、资本化或科技化。然后当时代价值观变成这样的话，全球的人开始往同一个方向靠齐，那其实是文化本身就不会具有自明性。那当文化本身没有自明性的时候，那我们建筑可以反映什么，这件事情就很难去发生。
嗯，
就变成建筑都反映同样的价值观，同样反映想要往科技走、往资本走，然后全世界的建筑、全球建筑就长得越来越像。
我好像在规划设计史的时候问过老王这个问题，我现在好想找出我那个作业来看哦。就类似好像因为我们每次上完一堂课的时候，我们都要问老师问题，是问老师问题哦，很酷。就是你作业要问老师问，然后我好像类似就有跟老师说，也是那一堂可能有上到建筑之类的，我就问说、 就是老师，那以后建筑部都是长得一样的大楼嘛？那还有什么好玩的？
啊、他说什么？
忘记了。
现在直接call out王志宏的那个手机直接打出来。
我忘记了，不然如果我回去找到，我在 IG 分享给大家好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尤其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发生的时间也、就是……
而且我那时候是一个担忧的心态去问这件事的。
忧心忡忡。
对，所以你这个问题其实我硕一的时候就想过。
你那时候还是有那个城乡所的灵魂。
我现在也有啊。
你现在有吗？
我也是担忧这件事情啊，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对啊，那现在县主还有什么可以说嘴的呢？就是我想象不到，因为大家的对住宅的想象就是三房两厅，就是越来越扁平，就是我们住宅那集也有聊到、嗯、已经不像是以前大家可以自己盖房子了。
但其实我想这件事情我都不会担忧、欸、反正时代得走嘛，你文化不文化的，
我也会有点乐观的觉得说，那以后一定会有更有趣的事情发生，这我们现在没办法想象，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想象未来就是复古未来嘛、嗯、
但这件事情确实就是存在的事情，因为从现代建筑运动之后，国际风格出来，基本上现在大楼就是 RC 嘛，就是钢构嘛，然后就是筑墙嘛，然后所以你要减少一些比如说外墙面积啊，然后你要三房两厅什么那些东西，它的规则实在太明显了，资本啊，科技，然后材料这些东西太直接了，
嗯，
然后建筑又是成本这么高的东西，所以它没办法不趋向一个统一化的一个最有效率。
啊、是资本主义者的货。
对啊，所以它是一个现象，但是就有没有必要，或是如果真的去想未来的建筑会变成什么样子，好像就
太
无力吗？会无力吗？
就是有点太怀旧吗？
有可能，因为像李祖原想的东西，他就是在想这件事情啊。他想这么久，然后到现在创造出就是这么多就是语汇上有趣的建筑。那他毕竟还是只是一个人嘛，整个世界不可能围着他转，一定都还是围着那些。
好奇我们听众的祖原粉到底多不多？因为我那天问那个问答，好像感觉我不知道，虽然我的是否好像问得很不明确、嗯，但蛮多人说是的。
哪一栋？
我好像随便拍了一栋就是我在南部看到的大楼。
我觉得李祖原他肯定是大师嘛，他想的事情绝对比我们多很多嘛。
欸，李祖原什么时候要盖新大楼？我们可以为了他开一集。
玩
感觉可以回顾李祖原，蛮好玩的
啊。这三个议题就是我们对展览的延伸，那最后我们讲一下我们的观展感想。
我们在文思文科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越保留一栋建筑下来，真的就会让我们台湾大家在文化的品味体验上，它真的会更加的让它留下轨迹，也对未来的所有的子子孙孙来说，它更能够了解我们整个的发展史。
所以，其实刚刚都讲的差不多啦，只是应该可以分享一些我们喜欢的部分。
可以啊，就基本上我的想法，我再简单重述一次，很快，就是社会文化这个变化如何反映到建筑身上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不明确而且不明显，或者说这件事情要反映到建筑上的不明确，它是事实，但如果回退于展览，它的变成是展览的意图不够强烈，那意图不够强烈这件事情是可以控制的嘛？虽然它可能本身不明显，但你可以控制它变得更明显或什么随便，但包括就是。它旁边不是会搭配一些建筑之外的，比如说绘画作品或是摄影作品、嗯、然后虽然你有看到这些作品，但你会不太确定其中的定位，它也没有太多的介绍或什么，而且就是数量也蛮少的，所以我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变成是这个脉络没办法带我进入状况，所以变成真的是精彩程度跟吸引我的都还是回到建筑本身、
嗯、
那这个对建筑懂建筑的人没差嘛，但是对不懂建筑的人就像你讲的会有一定的距离感，然后会开始疑惑说这些作品是不是跟台湾社会有这么有关联，或者是不是跟自己有关，因为当今天这个建筑可以反映台湾的文化变迁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这是你的事嘛。
嗯，
当这些建筑让你觉得哦，这只是一个很酷的建筑师做一个很酷的建筑，你就觉得它好像比较远一点，因为你看不懂那些平地活的东西。
就是我要开火要骂人了很少是我当黑脸吧，就是我就跟慧慧讲说欸，北美馆不要走心
不会吧，
北美馆有什么好走心的，
我们算什么咖、啊、
火力全开。没有，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每个建在台湾看到每个就是空间相关的展览我都不是很满意
像什么
就是
安藤忠雄，
对啊，然后
对啊
之前有一个那个我们看到
高地
对
扎哈
对 Zaha 累得要死，然后还有之前，好，我现在讲我最有印象是中泰的展，中泰有一个就是我现在连他的名字都忘记、
AA、
好像是欸、
嗯、
就是
很多画的那个，
没有，是跟都市相关的，是我们还名字未开的时候就去看的展、
欸、是哦
啊，好像就是类似十年有回顾到
哦，中泰十年的展吧，
没有，中泰十年算还好，但他十年有回顾到那个展，我已经有点忘记了。总之呢，就是 我看过很多喜欢的展，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题材的问题，我觉得题材，有些题材可以做得非常的亲民但又有质感，然后同时又有让你吸收到资讯、嗯、那我很爱讲的一个万年的例子，就是我跟慧维在日本都有看到一个展叫昆虫展
哦、oh. ，
虽说是昆虫展，这种这么小孩取向，然后这么好像就是非常取、欸、生、欸、
生物
科学意图明显的东西， 它可以弄得很艺术、
嗯，
很有互动感、
嗯，
然后同时你会觉得它很漂亮，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在昆虫展之后，我对每个展的要求大概都是这几个标准， 就是你既要可以跟观众互动，然后你还是要保有它的，因为你毕竟在一个展览里一定要有它既有的美术性吧、
嗯、
我觉得、
嗯、
然后但它同时又要让你五感可以打开，
嗯，
不管是听的，然后声光，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就是不用阅读太多字但都可以吸收到的东西，
嗯，
那些都是重要的。但我觉得建筑展或都市设计、都市规划、景观蛮容易落于我要很就是豪迈的给你大图面啊，后卖给你模型啊，然后就是什么资讯都噼啪给你，然后尤其是这种知识量再高一点点的，就它就是会很多文字。
好，再补几枪，就确实这个展览它偏无聊嘛，因为它就真的是平立坡啊模型，而且有些空间你确实会觉得说这很没有，就是没有经过设计，
嗯，
就很像是大学的毕展，
有一点
对，但我觉得这真的很大的成分是归咎于题材问题，因为
对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题材，
因为它就是建筑，而且建筑你说最客观就是你很难去很有很多的想象，因为它就是平立坡就是模型，但你顶多你可以说一些有关于当初这个建筑师在设计的这个东西的时候的故事，但那个故事又不一定可以很客观，或不一定真的可以要得到，所以你就真的只能，因为那也不是你设计的、啊、那是别人的作品啊，所以你今天很忠实的把一些客观资料放上去之后、嗯、它就是可以最好的，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对待这个作品啊。但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内容可以是这样，但有些策展的细节或是氛围还是可以在
就是方法、啊、我就偏方法，
因为像我觉得我可能有两个点我觉得看到会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是就是它因为圆山是一个时期嘛，然后他在那个一个开口就是可以正看到圆山的，
刚好看到圆山那个窗户打开，
对，然后他展览圆山这个建筑的时候，他把圆山的中山楼嘛那一个的家具搬到那个展览现场，
对，
然后就放在前面，
嗯，
所以你看着这个家具的展示的时候，你就可以意识到说这个家具是从圆山搬出来的，所以你好像存在于某种圆山的空间，但你是又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看着圆山，
那个空间应该是我们最喜欢的，
所以你拍过去会蛮有趣的那个论述。然后第二个是
远方，就是那个圆山饭，圆山饭。那各位如果进到九山饭店，其实那你就会坐在这样的一个椅子上面，所以他基本上这个角度已经把所有的这个事情大概全那个全部都先都那个都那个全部都讲。那这，
然后第二个是在走到一半的时候吧，可能到新生活。就看到北美馆的模型在正中间，
对，
刚好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中间，
嗯，
然后刚好也算是就是一个尾巴啦，然后它可以走向四个空间嘛，那就是代表就是这整个展览可能都是围绕着这个美术馆、
嗯、
而且你很难有机会在一个美术馆里面看着一个美术馆的模型、
嗯、
你就意识到这在里面，然后这是一个展览的终点，就这些建筑开始存在于这个美，就是开始展示给大家，就是因为这个美术馆的那个时间点出现，然后刚好展览也停在那个时间，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
Perfect ending。
对啊，那它里面是有一些浪板的设计，可是是没有很懂啊。
对啊，它是要呈现一个就咻咻咻这样把它串起来的感觉，
历史洪流吧，
有可能
海浪。
就是我要官耍一下，关公面前耍大刀，就是如果我是策展人的话，
哎呦，
官耍一下，哎，就是我会觉得不同时期应该要加入不同时期的媒材要再更多元一点，就是，嗯，无论因为他们其实有访谈一些人啊，就是讲他当时的情形，
对对对对，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建筑什么，但感觉这样的素材应该可以再更多，因为有一个我蛮喜欢，就是他把电影里面的片段有到这个。有用运用这个建筑的电影片段放出来，就像这样的媒材我就觉得很好，就是应该是一走进去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欸，我回到那个年代，
嗯，
或者是不管是场景的塑造啊，然后场景音或者是就是灯光啊，然后肯定整个让你觉得哎，欸，我回到那个年代，然后这个年代哎，欸，有这些建筑，
嗯，
我觉得也可能资金有关啊，如果你可以更认真的用五感的体验来塑造那个年代感的话应该还不错，
嗯，
对啊。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是最喜欢的时期或建筑，就刚才我们大概讲一些啊。
对啊，
那我的话我是喜欢比较喜欢在地现代，那中国现代也不错，然后喜欢的原因当然就是跟我所学建筑所处的环境所认为有趣好玩的设计比较有关系嘛，
uh-huh，
就是在地现代的建筑确实都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当然因为中国复古这个东西一直都在，它大概也不需要人去喜欢，因为它就是那么重要嘛。
不知道，我是没感觉啦。
真的吗？因为就我们应该不会真的特别喜欢。
我没有遇过喜欢中国，
对，但是
这个复古的，
我意思是说，它已经这么重要，已经它得大概不需要我们去喜欢了。
什么意思？
这么复古这个东西，
不用我去买他的书就对了。就是，
林香肯定还需要人啊，林香算什么？
就是已经太多粉丝了，不需要。
没有，你想中国复古这东西，就是你有什么权利说你喜不喜欢吗？
你有什么权利说林香我是你的粉丝啊？粉丝那么多，一直打林香。
为什么是林香？好怪，
啊，没有，就是林香就是王美的 top one 啊。你的意思不是这样吗？
那还是王美啊。
哦，oh ，
应该是我说那些复古元素，那些语汇啦，就是中国几千万年历史的中国语汇，你没办法去质疑它嘛， oh， 对不对？
是啦，是啦。
但我本身就是喜欢在地现代这个部分，然后尤其是那个高雄市凤山区的肉品市场，就是陈仁和建筑师做的，
蛮有趣的。
对，他就是这个建筑，它是光复最后，就是光复后。有人说是最戏剧性的建筑之一啦。
哦，真的哦。
然后就是全国首座的圆形家畜市场。然后基本上它的建筑。
就是一个圆形。
对，就它的形式反映它的机能。然后也有一种就是论述在里面。然后有一种艺术感，嗯。然后基本上它就是为了流通速度嘛。因为如果它需要容纳29辆卡车直接的卸货那些猪或那些家禽。然后而且又需要去符合
家畜，
然后又符合那些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合理交易制度，所以它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很繁忙的都市市场里面，你需要有29辆卡车卸货的空间，它会变超级长，
嗯，
所以它把它变成一个圆，因为圆的圆周面积最小，但是圆周长度最长的一个设计方法，
嗯，
所以这些那个叫什么，这些车就可以停在这些圆的旁边卸货，然后那些猪才从这个圆周走到那个中心，然后中心做一个 T 口，然后散行出去有一个拍卖场，
嗯，
就有点像是，我不知道，我会想到复刻那个圆形监狱的概念啊。
对啊，
就你得管控这些猪，然后你可以知道哪些卡车下的猪之后你要进到拍卖场，然后符合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地方，然后散行那个状态也很像是你在圆形的地方开始卖猪，开始称猪，那散行散出去就是观众席嘛，你可以看向那个原点
哦，
对，它就完全符合这个形这个机能该有的各个细节。然后他另一栋那个高雄三星家商也很赞啦，这个大家应该也
波浪大楼嘛，对不对？
对对对，波浪学校。
然后原本跟会员说好酷哦，他真的是波浪诶，他教室里面有波浪，然后讲着同学说干，我在那边考试过诶。就突然忘记。
你竟然没发现。
对，而且我小时候好像
名次未开的时候，
对，就是我印象中我就好像说诶，那栋大楼好像有点波浪诶。
你说诶，那栋老师就快倒了。
没有，就觉得好像有点酷诶，然后我就好像类似，我就跟我妈讲说他是只有栏杆波浪吧，然后我进去考试的时候发现诶，他教室真的是有高低起伏的，但是没有那么剧烈啦，
啊，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剧烈，可是就是你会觉得哦，好像他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波浪感，但是你不会感受到波浪，然后好像要让空间变得更有趣这样。
在里面走不会容易跌倒吗？
不会不会不会，没有那么剧烈，但是你感受到波浪。
不是没那么剧烈才会容易跌倒吗？
不会吧，我没有，
哦，
没有到那么，
我是没有去过，啊，没办法想象。
对啊，我想说我那时候怎么没有好好体验，就是真的太小，可能是考什么全民英检的时候。
嗯，
你知道我有没有喜欢的吗？
对，
其实我无感的，欸，因为我真的不是建筑人，就是我没有特喜欢的时期，嗯，我没有
像你讲，就是你喜欢建筑出现在电影里面那个画面那个状态。
对，就是硬要讲的话，我应该还是最喜欢 现代吗？现在是什么？
在地现
代在地生活啦，
新生活，
新生活。我最喜欢新生活，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发，大家为什么要发现我的喜好？就是从我做天桥这件事情，其实大概就可以明显的知道我会喜欢可能中华商场那个年代啊， oh. 万年商场那个年代，就是会喜欢那种有一点点怪，但是又
现在又很活跃。
对对对，然后它又有反映那个年代的生活感的、的构造物，对，就是大概到这个程度。
啊，总的来说，这个展还是蛮值得大家去看的，毕竟它是。就是耗费了八个学校，然后的一堆学生跟老师开始整理这些资料，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美术馆里面。
而且我觉得他的创举应该是还有找艺术家合作，就是蛮特别的。就是因为你看，你一般去看什么，不管是之前什么得奖的那些展览啊，然后或者是协会办的展什么，那其实不太会，或者是闭展、不太会结合到艺术的东西。那因为它毕竟在美术馆，
对对，虽然成分蛮少的啦，
但就是还是有，已经算是创举了。
对
啊，
对
啊。然后我。撇除展览本身以外，我觉得它的就是窗户打开来，真的会让空间蛮明亮，然后看出去也蛮漂亮的。
风景不错，
风景真的不错啊！我就是一直在拍风景，我没有在拍展览。
而且你看，你在很多洞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北美馆增建正在进行。
对对对，就是
你平常看不到这个角度，
年代感的，真的。
对啊，好，推荐大家看这展览。那我们准备寄发票给那个。
但我觉得
讲这么难听还要收钱？
没有啊，他们需要听到我们的反馈吧、哦，这个才是有意义的啊。因为他们其实很难直接知道、
这，对
了，观影者、观看者的想法。
对对对，这次是我们难得就是比较在一个资讯的前面开始录这集，
而且我们安藤忠雄展那个，
我们是结束不知道多久才录，
爆高，不知道为什么、哦。但是我们听众是蛮喜欢展览的，
我觉得我们已经算晚。我想说，还是我们当天去玩，我们当天就录音，然后隔天就剪出来。因为等于是我们还是算抢先看的啦，
因为这礼拜已经开始了，
因为我们以往都会拖到很后面才录，根本赶不上潮流。
那这也是慧伟提，他觉得说，哎，那我们既然有去开箱，让我们跟大家分享简单一下，这不算爆雷啊，因为我们爆
不了
雷，不
算
爆雷，就你还是可以去看啦。我觉得身为一个我们就是空间规划专业者，建筑相关、景观相关，其实去看都会有一些共鸣。
然后如果是一般人，你也可以去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
就是看看看你有什么感觉？
对，
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一般人，其实你也比较像一般人啊。如果对于建筑专业的话，没有对于建筑专业的话，怎么看的？
啊，不能当一般人是不是？
可以啊。好了，我们最后就是一样
推歌
啦，推个歌，
没有啊，都可以推啦，不一定要推歌。
好，那我先推一个，就是其实我是在那个叫谁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IG 突然推荐我秋君这个人，这个人是《森林之王》里面的一个，
他没有得名，对不对？
诶，有啊，我记得也是前几名的，
前三名嘛。
反正我们就是在翻唱这首歌，然后觉得诶，这首歌好像有点熟悉，蛮好听的，然后去查，然后这首歌叫做是回春丹乐团唱的《鲜花》，应该已经
Young Drug，
对，回春丹他们英文叫 Young Drug， 蛮有趣的、
哦。
但这个歌应该已经，我觉得应该已经爆红，已经很多人听过了，然后还是蛮好听的，
蛮好听的啦。
对，然后回春丹这个乐团是中国广西的独立摇滚乐团，2017年于青州成立。然后主要以独立摇滚为主，然后也融入一些 disco 曲风，还有后朋克的音乐形式元素，基本上就是一种。
为什么要这么认真介绍一首歌？我以前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哦，还好吧，因为回春丹乐团，你有这个概念，你会觉得他们再酷一点吗？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独立乐团都很好听欸。
很好听，但
是他们好厉害、哦，就是你会偶尔听到几个团的一两首歌，然后你就觉得那一两首歌魂牵梦萦呢，很厉害、
很厉害。但是大部分我们听到这些很厉害的歌的时候，都是他们上某种就是很大的中国的节目，对，
选秀节目，
对，选秀节目。像我听到这个，我后来回去查，我也是看他们上什么乐队的春天三哦，2023的
什么怪节目，
2023的那个的竞赛节目。
这是什么？这就是乐团还是什么哇哥、欸？
那是之前
一大堆。
对，但他们确实在这些节目就开始被看见，这一定是好事。然后大家可能听到中国的，不知道不是，可能不是大家，就是你嘛，就是听到中国的一些节目，你就觉得有点怂或有点。
所以你要顺推中国的，
我没有推。我想说，他们有时候虽然你会很明显感受他们的意图，或是你可以甚至知道说有些观众是在用演的
哦你说、那个，
但他们
那个节目的那个
整个状态
脚本感太重，
对脚本或剪接的方式。就是会有时候会让你知道他蛮刻意，但他确实很会营造出那种氛围，然后你还是会觉得很感动，就是以我啦。但是你通常听到这种东西，你觉得嗤之以鼻吗？
就像这样子。但没听过，
因为 我本身不吃脚本感这件事情。
而且你去找回春山的其他的那
个歌都蛮好听，
都还不错。
我昨天在想，它有点像那个啦，1975，就是那个
1976吧，
六吗？哇，完蛋了，
记了，
就是那个破音感的唱法。你是有在喜欢这种破音感？
就我还是偏喜欢它会有一点
撕裂，
就朋克那种感觉嘛，稍微撕裂，
对，就是、
然后感情带比较多的摇滚乐。
我觉得刚好也这几天我在跟慧慧讨论我喜欢的音乐类型，然后除了节奏感强之外，我好像也很喜欢就是比较有氛围感的歌、
哦、
然后独立乐团对我来讲他们都是没有人唱歌的部分比较有氛围感、
哦、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撕裂的声音可能不算加分，但是他前奏我觉得都蛮好听的。
嗯嗯，好，
那推荐大家去听回春丹的鲜花。
好、
哦、还有去看那个摩登生活展，懒得讲他后面是什么，摩登生活展听起来就很酷。
好啦，这集录到这边，我是慧伟，
我是逍遥，
拜拜
拜拜。
摩登生活的意思其实是带来一个反思，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些建筑物的这些那个背后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性跟时代性的一个诠释，让大家可以那个对我们所遭遇的这些挫折性去进行一个反省，大概是这样。那今天就谢谢大家，谢谢。